今日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至五章二节，请聆听。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全境，在各地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因此那里的居民把患各种疾病、受各种痛苦的人，例如被鬼附身的、瘫痪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到他跟前来，他一一治好了他们。成群的人从加利利、十邑、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岸一带来跟随他。第五章一节，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上山坐了下来，他的门徒环绕在他左右，他开始教导他们。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同心祷告。赐俾上帝，我们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地若天，这几个字来自马太福音第六章十节，也是主祷文里面的其中一句，那里说愿你在世上掌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其实是新约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三章圣经，有一个主题叫做登山宝训。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会用几乎一整年的时间来到仔细的去研读登山宝训。我们预备了44堂的讲道，由今年年头一直去到11月底，用44个星期的时间来到仔细的几乎逐节逐节的来到去研读登山宝训。上个星期我们基本上介绍了登山宝训的背景。登山宝训是耶稣在他侍奉早期的时候所作出的一些教导的一个合辑，叫做登山宝训，因为马太在耶稣作出这些教训的时候呢，咁呢就係喺一个山上面嘅，对住一班嘅门徒聚集喺耶稣嘅旁边，喺山上面呢嚟到呢去作出呢啲嘅教导。但係点解会有一班嘅群众去聚集嚟到去跟从耶稣嘅呢？因为呢圣经话耶稣呢周游加利利嘅各处医治呢所有呢有病嘅人，就係嗰啲呢身体有病嘅人、精神有病嘅人、灵性有病嘅人。好多喺附近地方甚至乎呢好远嘅地方嘅人呢都去到耶稣嗰度呢寻求得到医治。咁点解耶稣要去医治呢一啲嘅人呢？因为我哋话天国呢係关于破碎咗嘅嘢要再一次呢成为完整、成为完好嘅一个嘅存在。我哋话喺天国里面每一样烂咗嘅嘢都要再一次呢成为完好，包括我哋呢被罪所破碎咗嘅生命在天国里面都要再一次成为完好。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因为我们所受过的伤害而彼此伤害，或者去被人伤害。我们说医治其实是天国一个很重要的彰显。那为什么耶稣要去彰显天国呢？透过医治来到去彰显天国呢？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的原因，就是要将这个天国去引进人间。这个呢就是耶稣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所宣告的那个好消息，或者呢我们说所宣告的那个的福音。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那里这么讲，他说从那时开始耶稣宣告信息说，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或者用我们今日的广东话来讲，就是说天国已经打到来了，天国已经开始进军 这个呢被邪恶和黑暗控制的世界。我们说这个呢就是耶稣所宣告的那一个好消息，那一个福音。这个也是耶稣呢透过他的医治所要彰显出来的那一个实情。我们说所以耶稣去教导人，当天国要进攻这个地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样的生活在这个新的实情里面。我们说这个呢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作出的教导。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呢向我们展示了怎样在这个天国的实情里面呢去生活。我们原来是可以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而不是按着这个世界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原来是可以过另外一种的生活。我们说耶稣邀请我们去悔改，就是不再将我们的生活对齐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是我们可以选择去效忠天国，过一个和天国对齐、天国的秩序对齐的一个生活。我们说登山宝训帮助我们去在我们的脑里面去形成一种的想象，一种的想象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怎样去生活。原来我们呢是可以过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我们很多时候都过不到耶稣所说的那一种的生活，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那一种的生活，是因为呢我们没有这一种的想象，就是我们可以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没有这一种的想象。我们说但是登山宝训帮助我们去形成一幅的图画，一个的想象，就是天国里面的生活到底其实可以是怎样。登山宝训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的愿景，就是我们到底其实可以是怎样生活。当我们有这个愿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盼望。登山宝训它不是一堆的道德律法，我们可以用来去审判人，或者审判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人家也做得不够好。登山宝训不是这样。登山宝训不是一堆的道德目标，我们要很努力的来到去达至这些的标准，不是。登山宝训是一个的愿景，是一个的愿景，话给我们听，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生活在天国里面的时候，生命或者生活到底其实可以是怎么样的一个愿景。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东西。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一开始就这样讲，他说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上山坐了下来，他的门徒环绕在他左右，他开始教导他们。这里讲到耶稣上山去教导。为什么耶稣要上山教导呢？他说为什么耶稣不就地就教导呢？可能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那里教导呢，他们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他说为什么要特意走上山来到去教导，不就这样在海边就教导呢？他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有趣的。他说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耶稣的这些的教导呢，路加福音就说呢其实呢是在平地上教导的。这个呢我一阵在信徒教的时候呢我会讲得再多一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可以来听一下。同样的一堆教导，路加就说在平地上教导的，但是呢马太呢就说呢耶稣上山教导。他说到底为什么马太会这样说的呢？上山有什么这么特别呢？他说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需要去理解到底山在圣经里面那个象征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为之叫上山呢？我们会提到两点，两个关于山在圣经里面的象征意义。首先第一点，山呢是天和地的交界。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山呢经常呢都被认为呢是一个呢更加接近天的地方，更加呢接近神的领域的地方。以色列人呢认为呢天是神的领域，而地呢是人的领域。当然呢我们不是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到去讲这件事，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的想象和一种的象征意义。 我哋话山作为嗰个咧更加近天嘅地方，佢话咧，所以咧就被认为咧系嗰个天同埋地之间嘅交接，系神嘅领域同埋人嘅领域之间嘅嗰个交接。喺圣经里边咧有好多嘅故事，都系讲到咧人同神之间嗰个超自然嘅相遇，而呢啲嘅相遇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发生喺山上边嘅。神叫阿伯拉罕去将佢嘅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上，来到去试验阿伯拉罕，让他能够可以明白他自己的信心。于是阿伯拉罕带了以撒去到一个山上面，那个山叫做摩利亚山，去将以撒献为祭品。他说但在那里一个天使出现，去拯救了这个的以撒，并且将一只公羊给阿伯拉罕作为代替品来到去献祭。创世纪第24章14节那里这样说，于是阿伯拉罕称那地方为上主会预备，或者和本圣经就会说耶和华以勒。他说到今天人家还说在上主的山上他会预备。当神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奴役进入自由的时候，神呼召摩西上山，那个山叫做西乃山。在那里神将律法去透过摩西去交给以色列人，当中包括有我们很熟悉的十诫。他在那里神也都指示摩西要怎样的去建造会幕，就是神的居所。出埃及记24章15节那里说，他说摩西上了西乃山，有云彩把山遮住，上主的荣耀降在山上。在以色列人民眼前，这荣耀的光辉仿佛一团烈火在山上焚烧着。他说摩西上去进到云里，在那里停留40昼夜。当以色列人他们占领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计划去为神起一座的圣殿，那里就是神的居所。而圣殿的选址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一座山上面，那座山叫做锡安山。后来当先知以利亚他要跟这个400个巴力先知决战，去证实到底哪一个先知是真神的时候，这场决战的地点选了在哪里呢？在一座山上面，加密山。在那里神从天上面降火，去烧了以利亚那些淋到湿晒的那些的祭物。他说但是当巴力的先知一路呼求他们的神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当以利亚后来逃亡，要去逃避这个妖后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他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去一座山，那座山叫做西乃山。在那里以利亚同神相遇，透过烈风，透过地震，透过大火，和那个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在山上面与神相遇。列王记上19章13节那里说，神跟以利亚说，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说山是一个天和地相交重叠的地方，是那个神的领域和人的领域相交重叠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会见到很多超自然的经历，人怎样的在山上面与神相遇。我们说但山也不一定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山也是可以那个去与假神接触去得罪神的地方。诗篇第121篇一至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举目观望群山，他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说当诗人去举目观望群山的时候，他其实见到什么呢？就是见到各种敬拜假神的祭坛。他说自从所罗门王的时代以来，他说以色列人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群山上面去建造敬拜假神的祭坛。他说所以在耶路撒冷，当你抬头去望山的时候，你就会见到这些假神的祭坛。他说但是诗人在这里宣告，他说这些的假神，当我举目观望山的时候见到的这些假神的祭坛，他说这些的假神并不是我的帮助，他说我的帮助是上主那个唯一的真神。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山上面去建造祭坛呢？他说因为山是那个物质世界和灵界重叠的地方。他说所以呢，耶稣上山去教导关于天国，其实呢是很合宜的。耶稣上山去教导天国，其实很合宜。他说因为耶稣去宣讲的那个信息，就是天国要进军人间。他说从此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的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呢，当我们仍然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同时可以生活在天国里面。他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一个重叠的实情里面，就是天与地重叠的实情。我们可以今日在地上就活得好像可以在天国里面一样。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在登山里宝训里面所教导的东西，是一个呢在天与地之间交界生活的，是一个在天与地交界的生活，是一个神的领域和人的领域交界的生活。他说在什么地方最适合去宣讲一种这样的教训呢？就是在山上面。他说耶稣不是只是在山上面教导人，耶稣还在山上面做过很多事。他说耶稣变像的时候，显现出他圣洁的样貌的时候，是在山上面，那个是黑门山。耶稣到最后进入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在哪里去的呢？是从山而来的，在橄榄山。他说耶稣最后去为世界牺牲的在哪里呢？是山上面，是加略山。他说耶稣到最后去差遣他的门徒去升天的时候，在哪里呢？都是在山上面。他说山是天和地的交界，是那个神的领域和人的领域相交重叠的地方。我们说山就是那个耶稣想我们过的生活的那个的符号，山就是在地若天的象征。这个是第一。除了山是这个天和地的交界之外，第二，他说山也是被视为是城的相反和对比。山是城的相反。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城城市，他说呢，从来呢都是象征人类的邪恶、反叛、嚣张和黑暗。圣经里面呢经常呢都形容到城呢是一个罪和邪恶的地方。创世纪十一章那里讲到呢，在上古时代的人因为呢他们的傲慢和嚣张，他们呢决定呢要做一座城。创世纪十一章四节那里说，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塔高入云霄，要上天，好来显扬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他说为什么那个塔要高入云霄呢？他说因为天就是神的领域，他们想要成为神。他说神阻止了他们这个计划，于是呢搞乱他们的语言，令到他们呢彼此无法沟通。创世纪十一章七节，他说呢，于是呢这个计划就停止了。而这个起不成的城叫做什么呢？叫做巴别。到了创世纪第十三章，当亚伯拉罕和罗德需要分手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选择住在野外，他说但是罗德他是选择呢住在城市，那个城呢叫做所多玛。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听，他说所多玛城的人邪恶，他们大大得罪上主。他说后来亦都因为这个城的人的邪恶，神选择了去毁灭所多玛城和这个俄摩拉城。这两个城市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邪恶的象征，而这么得这么巧，这两个城的位置在哪里呢？应该都是在死海的旁边，而死海呢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地方，也就是离天最远的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选择城市从来都是代表了我们选择代表了这个选择和寻求渴慕神相反的一个方向。 在圣经里面选择城市代表了一个和选择和寻求神相反的方向。可能你会说城市都不是真的那么差，耶路撒冷城不是都叫做圣城吗？神的城吗？没错。我们说但是耶路撒冷也都被形容为是那个神的先知被杀害的地方。在马太福音23:37，耶稣这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说你杀了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他说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他说可是你们不愿意。他说而耶稣跟神的很多先知一样，都是死在耶路撒冷。好了，城市在圣经里面经常都被形容为那一个邪恶的地方，那一个反叛神的地方。他说所以我们说一个寻找和跟随神的历程，他说很多时都要用什么来象征的呢？就是用一个离开城市上山的过程来到去象征。他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摩西的人生。摩西在城市里面长大，在埃及的首都长大。他说但是在那里他犯了谋杀罪，以致到他要逃走，他要离开城市，最终在野外遇见神。他说摩西和神之间的相遇的那个最高潮发生在西乃山上面，在那里摩西领受神的律法。他说摩西当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入口的时候，摩西呢就死在一座山上面，那座山叫尼波山。他说如果摩西的人生是一个与神相遇的历程的话，那么这个人生也是一个离开城市上山的历程。当以色列人去圣殿敬拜的时候，圣经呢形容他们呢那个是一个上山的路程，因为呢圣殿是建在山上面。他们一路上山去圣殿敬拜，一路唱的那些诗歌被称为呢上行之诗，上山唱的歌，例如诗篇123篇上行之诗。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他说上山是一个象征朝圣的旅程，一个寻找神的旅程，一个离开世俗的牵绊向神降服的旅程。上山，他说所以耶稣呢在山上面教导，他说耶稣呼召着我们上山去聆听他的教导，耶稣呼召我们要选择上山而不是选择城市。上山的旅程是耶稣呼召我们去改变我们人生方向的象征，去过一个呢在地上面却是好像在天上面一样的生活，而不是去过一个呢只是在地上面的生活。耶稣呼召我们去活在山上。当我们呢在开始这一年我们一起去研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旅程的时候呢，我很想呢去邀请大家一起上山去聆听耶稣的教导。5:1那里说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上山坐了下来，他的门徒环绕在他左右，他开始教导他们。上山对你来讲代表了什么呢？你需要离开或者放低去上山聆听耶稣的那些是什么呢？定是还是你会宁愿选择继续留在城市而不是上山？你有几渴望去过这个在地若天山上面的生活？你的山在哪里？你的生活当中那个天与地 重叠的地方在哪里？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平凡的生活里面，能够跟神相遇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他说你是不是能够可以在这个地上去看见天？你是不是能够想象到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怎样同时可以是天上的生活呢？你是不是能够想象到在地若天的生活？他说你是不是认为上山的呼召是一种受苦的呼召？他说定是你认为上山的呼召是一种蒙福的呼召？他说带着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很想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你放低你手上所拿住的，然后眯埋眼。我想邀请大家去想象一幅个图画，就是在你面前有一条向上的山路。想大家想象在你面前有一条向上的山路，然后想象一下耶稣就在这条路上一路向山上走。耶稣回过头邀请你和他一起上山。想象一下耶稣的声音，他是怎样邀请你和他一起上山的？当你听到耶稣的邀请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是害怕、担忧，还是兴奋、雀跃？定是两样都有？当你面对耶稣的邀请的时候，你会怎样的回应耶稣呢？我邀请你诚实地将你心里面的想法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向耶稣很坦诚，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当你分享完之后，让我们都想象一下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和回应之后，他会怎样的回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邀请大家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小信。天父，求你吸引我们，将天国的愿景放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以致我们会被你吸引和你一起上山。天父，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